大家好，我们今天继续小羊圣经通读，我们要读诗篇的48到52篇。诗篇48篇仍然是可拉的诗篇，可拉后裔的诗篇。耶和华本为大，也本为善，他该受大赞美。这里呢，主要是讲到了耶和华，它不断出现的是耶和华的山啊，圣山，耶和华的城啊，耶和华的国啊。这里讲到耶和华是大君王的城。耶和华锡安山是大君王的城，这里锡安山就是指耶路撒冷啊。虽然锡安山它本身是耶路撒冷周边的一个山，但是在圣经当中很多地方锡安山就是指圣城啊，耶路撒冷啊是指代的。那这里讲到众王会合，他们见了这个城就惊奇丧胆，急忙逃跑。众王会合见到这城就惊奇丧胆，就是因为就是诗篇第二篇所说的世上的君王和他的臣民臣宰都是要联合起来抵挡耶和华的，是世人要联合起来抵挡耶和华这样一位王所以这里呢，他们都是神的仇敌那么我们在万军之耶和华的城中，就是我们神的城中所看见的，就是神必坚立这城直到永远。神啊，我们在你的殿中想念你的慈爱我在你的殿中，我们是谁？我们是你的百姓，我们可以在你的殿中。这里我们在你的殿中，就与前面众王会合，见了这城就急忙逃跑，就相对应了。我们是不是你的仇敌？我们是你所爱的百姓，所以我们在你的殿中想念你的慈爱赞美你。最后，你们当周游西安，四围旋绕，数点城楼，细看它的外郭查看它的宫殿，为要传说到后代。因为这神永永远远为我们的神，他必做我们引路的，直到死时。这个诗篇在写的时候呢，可能是所罗门的圣殿呢还没有被毁，也有可能呢是已经是被掳归回，建了第二圣殿。但是这个诗篇本身就是用来利未人他们在圣殿当中的敬拜时候所唱的诗篇所以他不断的颂赞神的山，颂赞神的殿，颂赞神的城。但是我们知道，神的山、神的殿、神的城、神的居所，在最后要与上帝的国合而为一遍满全地。这一个概念呢，在诗篇的第二卷当中就开始反复的出现了就神的国的概念，神的城的概念那么从伊甸园这一个原子，创世纪的一个原子，到整个启示录最后的一个城，到新天新地这些都是神的旨意在不断的实现当中。诗篇49篇也是可拉后裔的诗这首诗篇是非常有名的。在患难当中奸恶随我的脚跟，四面环绕我，我何必惧怕呢这个诗篇主要是用来指出世人的悲惨。世人怎么悲惨呢？因为他们倚仗财货，自夸钱财多他们以这些作为自己的偶像但是呢，他们却无法赎自己的弟兄，不能替他将赎价给神，因为这样的赎价极贵没有人可以来救别人或者来救自己，因为这样的赎价不是人能够付的，这样的赎价是只有神的羔羊才能够为此付上所以这个第六节到第九节这一段写得非常好，就是在这个世上人可以倚仗财货，可以说我拥有这个世界的一切荣华富贵，但是他却不能够救别人，更不能够救自己，不能够救自己叫自己长远活着不见朽坏第12节是这个诗篇的核心的句子人居尊贵中不能长久，如同死亡的畜类一样。就是人在尊贵当中，刚才讲了，这个世界上的人，他们不断的追求荣华，在不断的追求尊贵权力影响力，但是它是不能长久的，因为死亡总有一天会到来。当死亡到来的时候，这些尊贵都化为乌有这所有的财富你都不可能带走。而任何一个人在死亡的时候，若他没有得到救恩若他没有回到神的面前那他就如同死亡的畜类一般就如同死亡的牲畜一般是 这里的意思就是他没有回到人的真正的本分上啊，仍然是以一个罪人的身份啊。这里讲到如同羊群派定下阴间，死亡必作啊他们的牧者，是罪人的身份下到阴间啊，他们的美容必被阴间所灭，以致无处可存啊。那么对比，只是神必救赎我的灵魂脱离阴间的权柄，因他收纳我啊。但是我是神的百姓，我的灵魂必被神所救赎。好，最后仍然说啊，死的时候什么都不能带去啊，他的荣耀不能随他下去。所以人在尊贵中而不醒悟啊，就如死亡的畜类一样，就再次解释啊十二节的意思，就是人在尊贵当中一直在尊贵当中死去，但是若不醒悟不能得救啊，就如同死亡的畜类一样，毫无意义，并且他的灵魂要下到阴间受神的审判。好，诗篇第五十篇啊，大能者神耶和华已经发言招呼天下，他要招呼谁来呢？他要招聚我的圣民到我这里来。那圣民呢，就是那些用祭物与我立约的人，就是你们在我面前献祭，你们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子孙啊，你们用祭物来与我立约啊。然后神就说，我是神，是你的神，我并不因你的祭物责备你，就是你可以献祭，是的，但是你不要忘了千山的，就是千山上的牲畜，树林中的百兽都是我的。神并不是想要你家中的公牛和你圈中的山羊啊。献祭，献祭的意思，你这个祭物不是一个献给神的一个礼物，然后神收了这个祭物之后，神就保守你，神就救赎你，不是的啊。神说十三节说，我岂吃公牛的肉呢？我岂喝山羊的血呢？啊，所以以色列人要明白献祭真正的意义，更要明白这些献祭是不能够救自己的，这个祭物是用来预表将来神的羔羊的，这些千山的牛、万山的羊都是来预表耶稣基督的啊。所以你们要以感谢为祭献与神，又要向至高者还你的愿啊。所以上帝的百姓，他要明白，他不是凭自己所献的祭物而得救，而自己得救是因为上帝献上了他给我们所预备的羔羊，献上了他的儿子，我们才得救。所以我们要献的是感谢为祭啊。那么后面从十六节说，你神对恶人说，你怎敢传说我的律例，口中提到我的约？这个恶人就是指那些啊，表面上是神的百姓，但也向神献祭，但实际上呢却恨恶管教，与盗贼怎么样同伙，与奸淫的人同分啊，口中认说恶言，舌编造诡诈，就这样的人。所以神要不断的告诉给他们听，那你献上再多的祭物都是没有用的，因为听命什么啊，胜于献祭。好，核心的这一章的核心的句子就是二十三节最后一节啊，凡以感谢献上为祭的，便是荣耀我，那按正路而行的，我必使他得着我的救恩。就上帝的救恩是上帝白白赐给我们的，我们唯有以感谢啊献上为祭，因为这个祭物是上帝自己预备的。而当我们领受了，当我们存着感恩的心领受了上帝的救恩，那我就当按什么正路而行啊，这是神救赎我们的目的啊。好，诗篇五十一篇，我们都很熟悉的大卫的悔改诗啊，大卫犯了奸淫，大卫犯了杀人，然后拿单来见他啊，大卫就开始悔改，就感谢主，因为大卫是上帝的百姓，是上帝的儿女，是上帝的仆人，所以圣灵会引导他向神感恩，向神悔改。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我，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净净，并解除我的罪啊！这个过犯、罪孽、罪啊，是圣经当中谈到罪的三个啊。它原文的希伯来文是三个词语来着，是不同的啊。它指到罪的不同的不同的方面啊。但是这一些的除净都要依靠你的怜恤，依靠你的慈悲。若不是你的慈悲，若不是出于你的怜悯，这些罪都在我的身上。而五十一篇之所以我们常常来引用，是因为他对罪的一个阐述啊，是非常的全面的啊。他还告诉给我们听，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所以大卫要非常的清楚，他向人所犯的罪，实际上就是来得罪上帝，实际上就是藐视上帝。当他犯奸淫的时候，他明明知道犯奸淫是违背上帝的律法的，但他为了自己的私欲的满足，仍然要这样去做，就是在藐视上帝的公义啊，藐视神。 啊，所以我在你眼前行了这恶，没有人看到吗？没有人看到他杀人吗？没有人看到他撒谎吗？没有人看到他行奸淫吗？啊，其实神他都看到，他是在神的眼前行这恶啊，而且罪孽呢，是我是在罪孽里面生的啊。作者说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所以这样的罪就是我们人里面的原罪啊。所以主啊，你要用牛膝草来洁净我。啊，我就干净。牛膝草是出埃及记的时候以色列人用牛膝草蘸了羔羊的血涂在门楣上的啊。你用牛膝草洁净我，不是牛膝草可以洁净，而是牛膝草上的血，羔羊的血可以洁净我，让我可以比血什么样更白啊。当你而一到九节祈求神赦免自己的罪孽之后，第十节说，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就是你不仅要洁净我的罪，你还要赐给我一个新的心，赐给我一个新的灵啊！这些和以西结书都是相对应的。你的律法要写在我的什么？写在我的心里面啊！不要从我这里收回你的圣灵，你的圣灵要与我同在。求你使我人得救恩之乐，赐我乐意的灵服侍我啊！你要给我一个正直的灵，要赐给我一个乐意的灵，一个正直的灵走在正路上，赐给我一个乐意的灵，是心甘乐意的来顺服你的。好，十三节马上讲到，我就把你的道去指教有过犯的人啊，罪人就必归顺你。而不仅我自己要更新，我还要传讲你的道，我还要张口，我的嘴唇要张开，我的口要传扬赞美你的话，并且啊，神的旨意他不是仅仅是要重新更新一个人，而是要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要建造西安啊，神的城要被建造，神的国也要被建立。好，诗篇五十二篇也是非常有名的啊。勇士啊，你为何以作恶自夸？圣经当中的勇士都是贬义词，因为他们倚靠自己的力量啊，倚靠他们的舌头邪恶怎么样诡诈啊，爱说一切毁灭的话。就是前面一到四节就讲到恶人的一些普遍的形态，它不是指每，这不是指某一个人，就是存在在我们每一个恶人的身上的。因为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的舌头都是诡诈的，说谎的，说一切毁灭人的话的。但是神呢，也要怎么样毁灭你啊？第五节讲到，神也要毁灭你，直到永远。神他要把你拿去，从你的帐篷当中抽出，从活人之地将你拔出啊，毁灭，拿去，抽出，拔出，直到永永远远。啊，看呐、啊，这就是那不以神为他力量的人。所以恶人的特征就是不以神为他的力量，而以自己的力量为力量。他只倚仗他丰富的财物，在邪恶上来坚立自己啊。我们倚仗的是什么？随什么就是我们的神啊。但是至于我啊，这里作者又有个对比，至于我，我就像神殿中的青橄榄树，我是扎根在神的殿中的，我永永远远倚靠神的慈爱。永永远远依靠的是神的慈爱，我活着的每一天都是依靠神的慈爱，我所经历的一切事情都是依靠神的慈爱，神我所经历的救恩是依靠神的慈爱，我所走的义路是依靠神的慈爱，这一切都是因为我是扎根在神的殿中的这个青橄榄树，就像溪水边的树一样啊！我要称谢你直到永远啊！好，今天我们就读到这里。